弟兄姐妹平安，5月15号张博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Habits of Rising to the Occasion， 这个习惯就是上升到那个时机。这个很难翻，有人翻译成临危不乱，有人翻译成随机应变，有人翻译成随机受命不负众望。圣经里面可能比较多的时候会说这是一个时机，这不多时候不是常常出现的，但在那个时机呢，你要把握时机，你要趁机而为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处理困难的逆境，在困难或特殊事件中你可以表现得比平常更好。那张博士引用的就是以弗所书1章18节，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第一段张博士就说，记得你已经得救，以至于耶稣的生命能够在你身上显明出来。请你去看哥林多后书4章10节，这个是昨天的经文。那张博士就说要把你的力量呢，全部的精力呢，都要对准以便于你能够获得你是神的被拣选的孩子所提供给你的每一件事情。那每一次你都要兴起，不管那个什么时候这个机会就这样临到你人生的路上。第二段，你并没有去做任何事去获得救恩，但你必须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把救恩展现出来。你必须要去做成祷告你自己的救恩，像腓立比书2章12节讲的，就是神已经做成在你里面那个救恩呢，你要恐惧战兢把它做出来。你的言语、你的思想和你的情感证明你是在做工，把这个救恩做出来表明出来吗？如果你还是同样那个不愉快、那个坏脾气的人，那个一心想要为所欲为、自行其事的人，那么说神已经拯救你并且使你成圣，那将是一个谎言，那就真的是一个谎言。那神呢，在下一段，神是一个master designer 首席设计师大师他允许逆境进入到你生命，进入到你生活，要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合宜的跳过这些逆境。好像18篇29节讲的说，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神从来不会保护你免于他儿女的要求，神不会保护你说 OK 现在身为他的儿女，那他就免除你这些要求。张博士说不会的，神不会这么做的。彼得前书4章12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所以呢，你要上升到那个时机，要rise to the occasion， 要临危不乱，要趁机而为，要表现得比平常还好，去做那个试炼所坚决要求你的，不管那个有多么的伤你，那都不重要，只要那个是给神机会在你身上去显明出耶稣的生命。然后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但愿神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再也找不到抱怨，而是找到的是我们灵性上的活力预备好面对神带我们到路上人生途中的任何事情，不管神带来是什么，你都预备好去面对这些事。那这个就是神要找的灵性的活力、生命力 spiritual vitality。 然后张博士接下去就说，生命中唯一合宜的目标就是我们显明神的儿子，把神的儿子显明出来。而当那个发生的时候，所有我们向神发号施令的那些强行要求呢，都会消失。我们的主从来不向他的父发号施令强求什么，那我们也不应该对神强求什么。我们在这里呢，是要服从他的旨意，以至于他能够透过我们去做他要做的工。一旦我们明了这一点，他就会使我们成为掰开的饼和浇奠的酒，去喂养和滋养很多其他的人。那今天张博士讲的呢，我想有7点吧，我们稍稍的总结分享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得救呢，就是要把神的儿子在你肉身里面呢表现出来所以第二点，你要兴起，不管你人生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趁这个机会，神允许这个处境，你要表现得比平常更好， rising to the occasion， 你要兴起。然后第三，如果你不努力去做工，去把神已经做成在你里面救恩表明出来的话，那如果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就是碰到一些事情你就很不愉快，你就生气，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哦，那张博士说，那这样子你说神拯救你，那神 sanctify 使你成圣，那这是一个 lie， 这是一个谎言。所以我们的行为就证明我们是不是说我们是基督徒，那个信仰生命的意思啊，那就等于是我们是一个谎言了。那第四个，其实你也不用怕逆境，逆境是一个时机啊，时机跟时候不一样啊，时机是指说啊，不是指一天啊，今天几月几号几点几分，那个是什么时候？时机是神特别啊，在他的救恩计划里面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呢，神培植我们允许的那个时机。当神把那个时机带过来，临到你人生路上的时候呢，你要信靠神，你要借着神去跳跃过那个铜墙铁壁，而不是被卡死了，然后面临这个高大的困难，你就什么都不做，然后在那边很沮丧，在那边抱怨。不不不，你要趁机而为啊，那去做那个你面临的试炼，他坚决要求你做，因为是神在试炼我们，这个试炼也当成功，会成全神要成全的工作，所以呢，你一定要顺从的。那第五点就是，请问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的，你就要去服从神的旨意，你不要再向神发号施令了。那第六点，一旦你服从的话，神就会透过你去做神要他做的工。那这一点我是非常的同意的。每一次呢神他要因为救恩计划是一环卡一环，你我他我们是都紧紧相关的。你不要以为说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情只有我跟你，那我跟你那两个人就很难真的是来和解。但是呢，当我们看见这是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处境当中，要我们去荣耀神，对方也荣耀神，那这时候人际关系就不是只有我个人，而是我跟你了，我们就是一个团队了。所以呢，当我服从神的旨意，当我顺从，当我服下的时候，好像神学院也是这样，我就服了，好行，我已经不再照我的时间，照我的进度，可能我觉得我生命没有到那么多时候了啊，什么都想快快快快，但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树一个人，要把一个人，把一个门徒生命带出来，真的是不容易。也许三年还不止三年，那个耶稣带门徒带三年，有些人也不怎么样，直到这些人亲自遇见主，圣灵赐下来。那同样道理，今天我想要快快快快，我想要带一个门徒出来啊，以前还做梦了，在非常早的时候，十年前吧，还说要招收12个门徒，训练12个人。那现在呢，我已经没有什么招收什么几个门徒，训练几个人，这个时间，这个数目，这个方式，我通通都服下来了，那神自己就来做工了。我讲破了嘴，我都没有办法让你看见，你是在青蛙在那个温水里面煮，你真的是死掉了。我怎么样劝勉你，安慰你，扶持你，鼓励你，责备你，都没有用。但是呢，我就服从了，把时间点交给神了。那神做工呢，你自己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些学生就醒悟过来了。花了两年多，将近三年时间才醒悟过来。醒悟过来才刚刚是改变生命。这个历程如果有七阶的话，他才到第一阶。第一阶那个脚都还没跨上去。但是一旦我服从的时候呢，神自己就会透过我们去做神要做的工。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当我服从的时候，神就会使我成为掰开的饼和浇奠的酒，去喂养跟滋润别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再是小孩了，我们就是大人了。也就是说，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把握那个机会，你不再是一个小孩，你是一个大人了。所以你碰到困难，不要在那里撒娇，也不要在那里跌倒，也不要在那里耍赖，说像无花果那，他就说我他很不高兴，我每次就说，那你们要不然就是没有重生，要不然就是叛逆。那他不服气，说老师你说我没有重生，我说我对所有人都这样说啊。最后他来接我飞机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没有重生。那我说那你是什么？他说我就像青少年叛逆。好了，你现在还有脸讲得出来你是像青少年叛逆？你信主几年了，你还像青少年叛逆吗？不，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要真的是靠着神去跳过那个墙垣，你要把握机会，你要趁机而为，要表现得比平常还好，在你的言行上，在你的思想上，在你的情感上，你都要证明是神救恩在你里面已经做成了，然后你现在就要努力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呢，对我们来讲， 你今天不可以再做小孩了啊！你的婚姻很困难吗？你不能再做小孩了，做小孩你就不应该进到婚姻里面。你不能说你要来关心我，你要了解我的难处。那丈夫这样对妻子说，妻子也对丈夫这样说，那他们俩婚姻就渐行渐远。如果你真的是 rising to the occasion， 你把握时机，趁机而为，你抓住神，靠着神你能给出恩赐，靠着神你能给出耐心、忍耐、包容，靠着神你能给出饶恕。有阿爹跟寻都基，你能够靠着神给出饶恕、给出包容吗？你要 rising to the occasion， 在你的人际关系上，不管你在处理什么样的困难，那些逆境都是神许可。神许可是要看你是不是能够合宜的跳过他们。那你是他的儿女，他对神对于他的儿女有要求的，因为你将来就是要成为像耶稣基督那样样式的，要长大成人，蛮有基督的身量。那你要长大成人，蛮有基督的样式，那神就会在每一个时机里面要求你兴起，要求你去显明。不管那个处境、那个试炼多么的你认为是伤到你，你都必须要这样做。你说你被人家误会，对，那又怎么样呢？人际关系里面，如果那一个人生命就还没有达到还没有达到属灵的程度，你老是去跟人家讲没有用，讲不通的。那你比较属灵，那人家说啊，你这样说我很不爽，你这样做我很受伤害。你唯一能做就是说我为我这样子呢让你觉得怎么样，我感到很抱歉。你唯一能回应的只能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他的那个真理的水平就还没有达到你的水平。那你说老师，可是我也很受伤害。是没错，但是神要你 rising to the occasion， 神要你把握时机，趁机而为。意思就是说，你今天的生命，神要你更上一层楼，你愿意吗？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贪爱舒服，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被别人重视。我这时候就想到那个什么圣法兰西斯的祷告，那首祷告很多人都会唱，但是呢，那首祷告是不是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主啊，求你使我少为自己求，求你呢，不求被人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爱，但求去爱人。这个就是很难，但是呢，那个圣法兰西斯就讲，在付出当中我们就得到，在死亡当中我们就进入了生命。那这就是基督徒在每个逆境当中要 rising to the occasion， 要乘机而为，要把握时机，要上升到神给我们那个机会，在那个处境当中，我们是靠着神，我们真的是不再是为所欲为，不再是自行其事，而是真的是靠着神，我们能够跳过，我们真的是跳过这个墙垣，我们能够表现得比平常更好呢？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 master designer， 他是所有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情，一环卡一环。你现在不明白，但事后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说感谢神，真的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神，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是你帮助我跳过墙垣。当我不能顺服的时候，你让我看见只有你配得让我顺服你。当我心里很难受的时候，只有你让我看见别人心里也很难受，我从你这里领受安慰，我就要回过头去安慰别人。当我觉得我不能付出，我觉得神你对我的要求太高，你为什么不去要求他们的时候，神你让我看见你给我的恩典是何等的多，而你现在是把我从第一阶挪到第二阶，从第二阶你又不断说上来吧朋友，上到我这里来，你不断的在召唤我。然后这个恩典是你自己因着你救恩，因着你的荣耀，你赐给我的。就巴不得神你就让所有的属神你的儿女都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因此我们就可以真的是不管人生，不管是教会里面、家庭里面、职场里面发生任何事情，甚至我们觉得被误会、被委屈等等，我们都能够靠着你，我们能够跳过墙垣，我们都能靠着你，我们能够完成你对于你的儿女的要求，以至于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以为稀奇，我们真的会上升到，我们真的会被你来兴起去做那个 你在那个试炼当中所坚决要求我们的，我们谢谢你。因为事后当我们走过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说，神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真的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你真的允许过去在我们生命中点点滴滴的，就是使我们这个人得福，真的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谢谢你，因着我们得到你的福气，你也使我们真的就能够这么自然的被你掰开，成为焦点，为众人浇奠出来的酒，被你掰开的饼，可以被你使用去喂养更多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个时代太多的伤害，真的是求你让我在伤害的地方真的是播下宽恕，播下爱，播下宽容，播下忍耐，播下你自己的安慰，好让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经过那个东西，经过那个处境，经过那个事情之后，我们蒙你的安慰，回过头来我们能够安慰那一些神你要我们安慰的人，好让这个世代不管是因为伊甸园亚当罪的咒诅，别人的罪性，或我自己的罪性，或者是魔鬼撒旦的欺哄，这样子带给人类的这种苦难，主，求你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因着你，我们蛮有盼望，而且有喜乐，而且因着从你这里直接得力，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给别人一把力量，帮助他们，把他们拉起来，让他们也能够 rising to the occasion， 让他们也能够真的是把握这个时机，能够趁机而为，活出你要他们活出的生命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